今天我们，哦，谢谢，忘掉了。今天我们要讲第三课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那我们开始以前也先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早上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将我们今天所要学的，我们所要讲的，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你继续的用圣灵来提醒、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课。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那这个课呢，其实我们在受洗班大家可能都已经有学过，所以我们今天课其实有点像是在复习受洗班所学的哈。那我们会稍微讲的具体一点。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在受洗班里面肯定讲过的特别是讲到受洗的意义的时候会用这一段罗马书第六章1到6节来讲的我们稍微念一下哈，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是受洗，借着受洗这个仪式一个外面的一个仪式来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受洗归入死我们进入水中的时候，代表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那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有了新生的有了一个新生的样式，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我们受洗的一个意义。那受洗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意义，就代表说我们这个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了，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那这个罪身灭绝这个罪身灭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辖制我们的这个罪呢，已经不再辖制我们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已经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那我们受了洗以后，到底怎么过我们的日子呢？所以在这里1到2节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就不能在罪中活了这也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已经死了的人呢，不应该再犯罪了那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right？ 因为第一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罗马书前面罗马书第五章那边就有人说既然就是神让我们这些罪人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跟他这样子同死同埋葬，然后我们的罪就被神赦免了然后就显出神的恩典 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是神的恩典嘛，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呢？那这个保罗说断乎不可，就是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或者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的人就不应该再在罪中活所以这个呢是讲到我们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受洗呢是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开始那我这里稍微把它总结一下受洗的意义。这个受洗的一个属灵意义，其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然后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叫称义。那同时呢，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又成为圣徒我们好像被这个受洗，我们就被洗干净了，成为圣洁，所以叫做圣徒。然后神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份，同时呢，神好像领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又叫神的儿女，我们又有这一个新的这么一层新的身份。然后同时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罪的辖制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我们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了那这个是受洗的意义。那我借用这个 CCF 的一位老师的这一段话来讲说受洗或者说悔改信主是我们这个蒙拯救的生命的第一步神的拯救是有从这个称义开始从罪的刑罚得赦免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称义开始，然后到渐渐的脱离罪的权势，这个叫成圣，然后到最终罪的完全不存在就是我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罪就完全的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我把它叫做救赎三部曲就是说从称义到成圣到得荣耀，好像有这么三个三步那悔改信主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那我们接下来的一生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一生就是渐渐长大长大成耶稣的样式。成圣也就是学习耶稣的生活方式这是这个 CCF 的一位老师写的那我觉得他把它总结得很清楚特别是你看英文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罪的三个这个三个 P here 这个 sin's power 从这里开始 sin's penalty 这个就是讲到罪的刑罚。然后神要救赎我们从这个刑罚里面脱离出来，然后 sin's power 就是从罪的权势下面脱离，然后最后是 sin's presence 就是罪的完全的根除那我再用这个受洗班的借用受洗班原来的一个一张 slide 我们可能大家应该在受洗班都有看过这两个图片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称义呢，好像是在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地位上的一个宣告，就是神宣告我们没罪就是对付这个罪愆的称义呢是神让我们在法律上的这个地位上宣告我们没有罪。那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个刑罚，本来罪的后果是死。那现在呢，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呢，我们也就不再受这个刑罚。 所以称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耶稣基督的义，然后我们也就称为义了哈。那我们今天呢是主要是在讲要讲圣成圣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弟兄姐妹接下来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了，受了洗以后呢我们怎么过我们的日子呢？那就是讲到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成圣呢，就是讲说我们这个罪的这个权势啊，在其实罪的权势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其实神已经让这个罪的权势已经推翻了哈、已经把它推翻了，我们已经不再做罪的奴隶了，好像这个绳子已经松绑了啊，所以呢，我们是可以不用犯罪的啊。那我们就是不犯罪的这个过程，怎么样啊？不让这个原来的这个罪的这个权势，或者说这个罪的腐败，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我们就是这个过程就叫成圣啊。那这个讲起来有点抽象哈、那我想我们等会儿会有一些例子来解释这个那我想我再借用这个受洗班的这个新成要理问答来解释一下称义跟成圣的意思，因为这两个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一个是指称义呢，是指借着基督为我们死跟复活，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是一次性啊。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啊，已经是个义人了。那同时呢，成圣呢是指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的公义逐渐的成长啊。这个呢，你看就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是一个义人了啊，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义慢慢的活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成圣就是让我们的公义慢慢的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这个公义渐渐的成长啊。好，所以我刚刚讲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课程呢是要讲成圣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那成圣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一般我们讲到很多的都是讲正面的，成圣的就是要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圣洁啊，所以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成圣嘛，当然要成为圣洁，所以叫从正面来讲就是越来越像基督，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讲说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或者说我们生命成长，然后越来越爱神爱人啊。还有我们会说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啊，这所蒙的恩就是指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赐给我们公义的地位，这样的一个恩相称或者说我们跟神儿女的身份相称，所以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既然蒙了这样的呼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应该做我们跟这个身份相称的事情啊。所以这呢，主要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称圣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们很少，比较少讲到这个负面这一块啊。那我们今天呢，特别就用这一堂课来讲这边的这个负面这一面啊。负面的意思就是讲成圣呢不光光是越来越圣洁其实这两个应该说是相辅相成我们不自食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可能越来越圣洁，对不对？那我们越是自食我们的罪那我们越来就会越来越圣洁，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能分的哈。那我们今天是着重讲这个负面，就是讲到不断的致死罪，或者说要向着罪死啊。好，那我们怎么理解啊？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已经跟耶稣 基督同时同埋葬了吗？怎么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吗？怎么我们还会犯罪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我想说，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啊，很多的比喻可以来解释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悟到一个我觉得挺形象的一个例子，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大家认识这种飞虫吗？有见过这种飞虫吗？在美国应该最近有很多很多哈。这个虫呢叫做灯笼
对，
蛾啊，灯笼蛾。这个很多很多，一下子哈，就是我记得是从去年开始，一下子美国这个就好像一夜之间。花园里面后院里面就飞来很多这种虫，刚开始还觉得挺漂亮。你看这虫漂亮吧，很漂亮哈，身上有这种黑点，然后这种红白相间，这种看起来挺漂亮的。后来发现说这是一个很侵蚀性的一种害虫，所以呢，就开始大家都人人喊打，都要把它踩死，用各种方法要把它弄死。好，那大家知道这个虫它小时候长什么样吗？大家有没有见过它小时候长得什么样？
小
啊，
时候是黑色底儿，对，白底
哎，
儿。
小时候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今年春天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我们家后院怎么这么多这种虫子啊？刚开始是白，这种黑白点的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说是什么虫，就是说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就是说没有把它联想到，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就去年看到的这种灯笼虫，我们都没有联想。但是它你看它其实已经有那么一点点样子在里面，这种黑白点了。后来它稍微长大点又变成这种红色的，那你看这个虫它没有翅膀的哈。你要去抓它，就是它会跳，跳得很快，像那个蚱蜢一样，一下子就跳走，很难抓的。那后来我们就是刚开始都不知道它就是灯笼蛾，所以呢也就让它去了，因为很难打，就是很难抓到它。等我们发现说，哦，这原来就是灯笼蛾，哎呦，它已经长大了，已经变成这个有翅膀的这个灯笼蛾。所以呢，我们就赶紧打，然后看到它停在那，我们就使劲的踩上去哈。哎，后来发现这个，我们以为它会飞，因为它变成这个成虫的时候，它是有翅膀的，所以我们就踩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它应该会飞走，没想到呢，它是用跳的，所以呢，我们就每次都踩不到它。所以它这个虫，我说好狡猾呀，就是它明明有翅膀，怎么不飞，还像以前小时候那个样子在那里跳？所以，哎，我后来就悟出一个道理来一个属灵的道理，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呀，我们身上这个罪的败坏啊，就有点像这个虫子，它明明有翅膀了哈。就是我们受洗了，我们归入主了，我们称义了，好像我们已经有翅膀，我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属灵上哈，已经有翅膀了，但是它不飞，它还是像原来那样子去跳。你说它跟原来那个样子已经很不一样了哈，但是它还是去那里跳。那你有时候也看到它在那里飞飞飞，但是它飞起来呢不像啊，好像跳着呢在那里飞，所以呢又不完全是飞。所以呢，这个让我就联想到，就是说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有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子，是不是呢？就是好像，哎，有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是属灵的，我们已经有这个属灵的翅膀了，但我们 somehow 就是飞不起来耶，好像有时候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去跳啊。然后有时候飞呢也飞不高啊，飞得不太好 不太像啊那样子。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这个罪的败坏，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原来的那个罪生这个虫的那个幼虫已经不辖制我们了，已经这个罪生已经灭绝了嘛啊，我们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不一样了，但是呢，它对我们还有影响啊，它对我们我们里面啊，特别是我们里面还有这种想跳的这个欲望啊，那这个罪的败坏，我们说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成圣的过程啊，就是怎么靠着圣灵来致使这个我们想跳的这个欲望啊，然后呢，圣灵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想飞啊，所以我希望这个例子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已经受洗的时候跟耶稣同时同埋葬啊，那我们现在还是有时候会犯罪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既然就是我们要致死这个罪，那我们先得明白，就是说到底什么东西是这种会跳，我们里面到底有那些会跳的这个欲望啊。所以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圣经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这个罪的败坏具体的一些特征这里讲说情欲的事就是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欲望这个罪的欲望就是我们刚才讲这种想跳的欲望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这个奸淫啦污秽啦邪荡啦拜偶像啦邪术啦仇恨啦增进啦记恨啦恼怒啊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悦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书也是写给其实写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刚刚看到这里面很多这些显而易见的罪这些比如说奸淫啦污秽啦这些我们真的是一看就知道是罪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哪里有犯这些罪你可能说我没有犯这些罪我也没有拜偶像我没有这个邪术啦我也没有仇恨再说我也没有跟人增进啦记恨啦结党纷争异端我好像也没有醉酒欢宴那为什么说这些都是情欲的事呢那其实讲到情欲的事是讲到我们的心对不对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的欲望是在我们里面所以不是说致死这个罪不是光光讲我们外面行为上的一些罪当然这些行为上的罪确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这些坏事对不对但是我们真正讲到我们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所以我们也有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讲到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对不对都是很注重外面的非常他们在外面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人不犯罪的人都是宗教领袖但是耶稣说你们不杀人但是你们心里面恨人那就是杀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才是神注重的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不光光是外面的行为而且是我们心里面要致死这个罪的这个欲望那还有就是耶稣说我们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你心里面是好的就是会结好果子对不对心里如果是这种恶欲那你就会做出来或者说嘴里说出来还有在雅各书里面也是这样讲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所以这个罪啊，不光光是在外面的，是其实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好，那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在这里呢，这个情欲啊，不是只讲就是我们心里面其实有很多欲望啊，有些欲望，比如说我们想要吃、想要喝啊，这种生理的欲望啊是好的哈，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这种是好的欲望，没有什么不对的哈。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情欲啊，不是指这些，是指的一些罪的。罪欲啊，那有的时候这个好的情欲啊，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种吃喝啊，有时候它也会因为罪的影响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罪对我们影响真的是非常的深，就是我们所有好的东西有时候都会被它污染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吃这些喝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正常的需求，这种欲望呢，有时候也会被罪污染。也会让我们变成就是失去控制啊，比如说我们吃有时候不能节制了啊，或者我们这个喝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醉酒啊，吃出现这种荒宴这种东西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就是会看到就是说醉对我们这个整个人的影响，这个污染。这个败坏是非常非常的深的啊。好，那我想我们再看下面一段，那就是说我们怎么办呢？既然这个罪对我们影响这么深，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吗？也不是的，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就是罪已经不辖制我们了，我们已经不在他的这个统治下面了啊。讲的通俗一点吧，就是说。所以以前像个暴君统治我们我们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呢，这个暴君给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他不统治我们了那我们就自由了。那我们自由了呢我们现在自由了以后呢，但是我们会被他影响，还是会被他影响去做这些以前经常会做的事情。那神特别赐给我们圣灵所以这里说这段其实就在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的前面16到18节里面我说就是这个保罗写给这个加拉太，他说我们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那我们就刚刚看到说，现在是圣灵来帮助我们了。我们自由了，现在有圣灵的帮助，那圣灵呢会帮助我们跟这个情欲相争就是跟情欲抗争，让这个情欲能够不影响我们，然后也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说顺从圣灵，圣灵既然帮我们相争，那我们就顺从他就不要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这个感动，或者说背逆这个圣灵的引领就是我们就顺服他。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顺服很难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有时候是很难顺服于别人的我们心里不服别人的这个我们好像从来不服谁，对不对？除了服自己，或者说没办法服在以前服在罪的下面。现在呢，我们不一样了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顺应圣灵那其实就是我们是可以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可以体会这样的一个顺服，就是说我们如果爱一个人，对不对？我们就会愿意听他的话 所以呢，这个顺服呢，其实跟爱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现在刚刚信主啊，我们比如说刚刚受洗啊，我们是慢慢学习怎么样去爱神啊。我们越是爱神呢，我们就会越是顺服这个圣灵。那同时呢，我们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越是顺从啊，顺从圣灵，也就是啊，越来越爱神啊。所以啊，圣经里面讲就是说啊，如果你说是爱神的，那你就要遵行他的命令啊，这就是爱神啊。好，那我们再看啊，另外一段，靠着圣灵的大能啊，这一段就是我们刚刚读前面最前面罗马书里面的啊，从啊第八章里面讲到啊，刚刚读的是啊前面读的是第六章啊，讲到受洗的意义。那第八章这里就是讲到这个啊致死这个肉体，致死罪啊，就讲到成圣了。好，我们也很快来念一下啊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啊，这就讲到我们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属于肉体啊。这个肉体就是指我们原来啊，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血肉之躯啊，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血肉之躯。这个肉体就是我们指原来被罪辖制的这个身体，或者说被罪辖制的这个生命啊。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已经啊不再被罪辖制了嘛，那时候我们不属于他了，我们就属于这个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啊，神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啊。这里这个身体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被罪辖制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这里其实就是讲到同死啊，同埋葬，同复活啊。我们就是因着与基督这样的一个联合，所以呢我们可以啊，好像耶稣基督已经打败这个啊这个罪恶的权势，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就啊这个自由了啊。然后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便不是欠肉体的债啊，我们已经不在他的统治下面，我们不欠他的债了啊，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就是如果我们还是想要回去啊，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已经不是奴隶了，从埃及出来他就已经不是奴隶了嘛啊，自由了。但以色列人啊还有想要回去的哈、啊、在没吃没喝啊，没有好吃的，没有那个好喝的时候，他们就想他还要回去，对不对？所以啊就有点像这个意思啊，就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啊，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这又讲到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下面就讲到，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又啊强调我们的身份了啊，我们是现在是神的儿子，不是奴隶了，不是罪的奴隶。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现在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是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所以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所以啊、这里还是讲到就是啊、我们是靠着圣灵啊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啊。那所以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像现在我们的心好像变成一个一个小战场啊，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这些情欲啊，会跟圣灵相争啊。那讲到我们这个心呢，我想我稍微就是多讲一点哈，就我们这个心其实是非常的里面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其实很忙的，我们不停的接收外面的这个信息，也不停的解读外面这些信息带来的这些冲击，然后我们也不停的其实在做决定啊，我们的心其实一直在做决定的，到底是顺从神呢，还是顺从这个自己的私欲呢？好，所以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在那里啊，在那里活动，很活跃的啊。那我这边举了这几个例子，就是说我想给大家就举一些比较平常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里面有时候不见得就是一些大是大非的在那里做决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整个的就是非常的烦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因为你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就很烦，对不对？一点点小事就可以让我们心烦意乱。那有时候是可能是因为小孩子不听话啦，然后或者说我们上班公司老板对我们不公平啦，或者有时候是就是上班路上堵车，有时候也会很烦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心其实里面真的是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这些情绪，或者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反应的。那我是也是最近在这个疫情当中，我就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我就说有时候就是在家里很莫名，因为现在都是疫情都在家里工作，有时候就会以前不觉得的一些事情现在就是会莫名其妙会觉得很烦有时候看到冰箱里面塞得满满的我就会抓狂因为现在要一下子要买很多菜，要吃好几个礼拜，就省得出去出去在外面就是说怕这个 COVID-19 所以有时候一打开冰箱里面东西啪啦啪啦都掉下来，就很烦很烦，你知道，有时候要找一个菜要找也找不到，在里面翻半天。那有时候呢在这个家里上班，现在大家都在家里上班上课都在家，但是每一个人呢这个时间时间表都不太一样有的人一大早已经起来上班了，有的人还在睡大觉，然后等你在那里开会的时候这个厨房里就开始乒铃乓啷在那里煮咖啡啦打鸡蛋啦做早饭啦，在那里就弄得很吵你在那里就很气，你知道吗？就是开会就是被他打乱掉那种感觉然后等你开完会，你到这个厨房一看，哎呦，这个厨房里面像那个日本人扫荡一样，就里面就是人家烧一个菜就把所有的锅都拿出来了，哎呀，你就是气的就觉得怎么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平常就烧四个菜也就用一个锅，你就炒一个菜就要四个锅，你知道吗？你就是治愈嘛，就心里面好烦呐所以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也挺好笑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好笑。那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有什么，这很平常啊，我们平常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反正我自己生气跟大家也没关系嘛，我又不关就是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虽然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在那里生闷气生很烦，自己心里面烦，我们没有做什么，其实我们都是有针对性的我们所有的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罪其实是 personal, sin is personal, 就是说 罪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跟关系啊，是针对我们的关系的，针对我们的人际关系，针对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在旷野他们犯罪啊，得罪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经常抱怨，对不对？你说他这个抱怨没吃没喝的，跟神有什么关系啊？好像看起来没关系，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他们是神把他们带出来的，对不对？他们在旷野是神带领他们，那他们说自己没吃没喝的时候，他们在抱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抱怨什么？是抱怨谁呀？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所做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针对性的，不是针对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针对这个事情背后的人，或者其实最终呢，其实都是针对神啊。所以为什么说 sin is personal？ sin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做，跟别人没关系啊，是很有关系啊。那你想我们啊，我们刚才讲这句话啊，其实圣经里面就讲，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为我们说出来，我们就是得罪，开始就会得罪人了。怎么说呢？我们一生气啊，我们的话就开始乱讲了啊，各种的。啊，不好听的话就会出来了，啊，那你想想看，我们其实跟家人的关系啊，不就是这样，就慢慢变坏了吗？对不对？慢慢我们就变疏远了，所以啊，就是中国人讲的这句话嘛，"冰冻伤齿，非一日之寒"，对不对？好，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啊，觉得很懊恼啊，就是说，怎么我又生气了啊？啊，特别是喜欢生气的人，或者说挺喜欢发脾气的人，你就会发了脾气以后，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很不开心，就说也很懊恼，就是我怎么又这样啊？现在你成了一个基督徒呢，你又加了一层，就是我是个基督徒，我怎么还是这样子呢？对不对？好，那其实哈，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才会。啊，真正体会就是说，神对我们是何等的耐心。真的，神就是说，知道我们这个人，对不对？他知道我们会生气，知道我们很容易生气，我们经常生气，我们经常发脾气的。其实神知道，但是神还是这样一直的耐心的对待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就是神对我们的耐心。那其实神啊，真的是知道我们心里的情况。神有时候会跟我们说，他说啊，我知道你为很多事情烦恼啊，你想要一个很安静的啊这个工作环境，对不对？安安静静的，你可以在那里工作开会啊。那你也想要这个厨房干净整洁啊，你害怕这个乱七八糟啊，你就会失去控制。啊，你是希望一切都掌控在你的手里面啊，所以当事情不随你的意思的时候呢，你就生气发怒。那神有时候会问你，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就像问那个约拿一样啊。好，那神会慢慢的引导我们啊，神就是圣灵这个时候会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圣灵会啊。提醒我们说，你看，他说耶稣已经为你上代价，你刚刚做的这些啊，已经被神赦免了啊，神已经赦免你的罪啊，那现在你愿意不愿意啊，把自己的这个私欲啊，你这种想要啊，你想要很多事情，你想要掌控的这些私欲啊，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你愿意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这些私欲？其实圣灵就是这样的，在我们里面啊，好像就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样子，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感动我们，催逼我们，他问我们：你愿意？你愿意信靠耶稣吗？啊，所以等我们说啊，我愿意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信靠耶稣，对不对？我们会愿意顺从这个圣灵的带领啊，那圣灵就会说你去吧，跟你的家人和好吧。好，所以其实呢，这个成圣呢是好，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哈，就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心好像在这种挣扎的里面啊，我们慢慢的不再好像自己在里面纠结啊，自己在里面就是好烦恼好烦恼，我们已慢慢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了，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然后好像圣灵也在帮助我们啊，跟神对话，然后呢我们也学习啊，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这些私欲啊，致死他啊，这就叫致死啊，然后信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这些救恩，然后我们愿意悔改，然后跟神跟人恢复关系啊，然后也在这个里面我们慢慢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体会圣灵的感动，也体会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啊真诚的相爱。所以呢你说基督徒做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还是说是一个很挣扎的人，其实都有我们是又挣扎但是又很有福气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平常经常听到的这个比较通俗的来讲，就是说我们是痛但是呢很快乐，生气但是不犯罪烦恼但是又有平安喜乐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就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好，那我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难因为会挣扎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气馁，就是怎么又犯这个毛病了，好像一件事情解决了，另外一事情又出来了而且好像就是这个同样的毛病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只有一个心里面只有这么一个祷告，就是主啊你就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但是我想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神对我们有耐心，那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点耐心好，那我想我稍微总结一下，然后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一下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这也是我想是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位老师他是用这个来做比喻的。他的比喻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说这个成圣的过程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人这个人在拿着这个悠悠这个叫什么中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就是这个小孩子玩的这种悠悠，就是你拉着这个东西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就会跟着这个线一上一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玩的他说这个就像呢这个人拿着这个东西爬楼梯他说我们呢不是要求神把这个悠悠直接就扔到楼上，我们自己不用弄我们这个成圣呢是不是要叫神好像一步到位，就是我们受了洗你就干脆就把我们全部或者就是说把我们就直接接到天家，我们不就不会再犯罪了吗不是这样子是神要我们在我们这个余下的日子里面还要一步一步的成圣，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呢要一步一步的走楼梯，拿着这个悠悠一步一步的走，虽然我们这个手里的这个悠悠还是上上下下的但是呢我们是朝着这个楼上的方向走是一步一步更靠近这个楼上，而且呢这个绳子呢成圣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悠悠的绳子越来越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这个起伏这个悠悠的上上下下就会越来越小，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成圣的意思 就说我们还是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是这个幅度呢会越来越小啊。那这个表现有些什么呢？啊，表现就是对罪我们会越来越敏感啊。以前我们可能都不觉得自己这样是生气啊，这个说气话这些发怒是什么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就会哎，一发怒我们就开始发现，哎，不对呀，我不应该这样啊啊！其实我记得我听我们受洗班有几位姐妹在做受洗见证的时候，已经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变化了哈、啊。好啊，那另外一个呢啊，我们悔改会更快啊，我们回头会比较快啊，有时候啊会一发现我们就哦。不对，我们就会啊悔改了，我们不会越来越快啊。然后呢，我们发怒的次数会越来越少啊，我们的强度也会越来越少啊。还有呢，我们会愿意去啊修复关系，跟人修复关系和好，也跟神和好，right？ 啊，也会更加的体会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啊做不到啊，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啊，怎么还是这样？我们才会体会耶稣基督啊，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救赎啊，是多么的宝贵啊！然后呢，也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慢慢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了啊，就是啊，喜乐、和平、忍耐啦、恩慈啦，我们就会慢慢接出来，我们会对人呢越来越有耐心，也会对人越来越有同理心，也会越来越谦卑啊，知道自己其实没有比别人强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我们会越来越成为圣洁啊。那我用这边用这个蝴蝶呢，我想还是蝴蝶比那个要好看一点，比那个灯笼鹅，那个灯笼鹅是个害虫，所以用还是用蝴蝶比较好啊。那我最后想说，想问大家哈，有没有想过我们最后会成为什么的？什么样的会成为什么样啊？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三部曲，对吧？称义、成圣、得荣耀，那我们最后在得荣耀的里面，我们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因为我想说，我们知道我们最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对我们现在要成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有一个 hope， 对不对？好，那第一个我想。我们肯定会脱离一切的凶恶啊，因为主导文里面讲啊，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脱离一切的凶恶。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强壮的生命啊，因为最终耶稣基督再来就是生命战胜死亡。然后呢，我们会不再恐惧啊，因为神说不要怕啊，他与我们同在。然后也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啊，在启示录里面讲的，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呢，我们会有永远的福乐。诗篇36篇第八节里面讲说，我们要因神殿里的肥缸得以饱足我们神也会让我们喝他乐河的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会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比如说吃喝，我们有时候也会美食会让我们快乐美景也会让我们快乐。但你想象一下，以后这个新天新地我们来到这个快乐的这个河，就是这个源泉这个真正快乐的源泉我们在这里面喝这个快乐的源泉的水，你说我们的快乐会多么的快乐 我想这也很难想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超过现在所有的这个快乐，我们会是美丽的，哈哈，这个我就不用讲了，You will be beautiful 就是说比我们现在肯定要美丽没有皱纹，没有瑕疵完全圣洁你会是一个没有罪的好人有耶稣的品格罪就没有了吗？哎，我们刚刚讲这个罪就不再存在了我们是这个好人，不是指我们这个中国人讲的大好人不是这种好人，是说我们真的是品格好的人这个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或者说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的这些可以神的这些这些可以就是可以转 transfer 到我们身上的这些，有些神的品性品格我们是没有办法有的，但是有一些神的品格我们是可以可以继承，或者说我们可以有的，比如说这个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里面就讲到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我们也是会有怜悯有恩典，我们会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是我们会有的。然后呢我们会想耶稣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你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好，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盼望，是我们成圣的一个盼望好，那我们刚刚讲我们成圣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帮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领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现在呢我们好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活出这个救恩，活出这个恩典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是一条恩典之路所以我最后呢想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就叫恩典之路这边有这个两节的歌词，就是讲到你是我的主引我走义路就是讲到诗篇23篇里面神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然后高山低谷都是他在保护然后神的应许一生都不变就是我们的这个祝福好，那我就很快给大家放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等会分组讨论好吗？